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圆觉经》《金刚藏菩萨章》。上一节课呢，我们把这个金刚藏菩萨这个问呢讲了一下，我们下面要讲这个佛陀的回答。在这个佛陀回答里面呢，要分成长行跟寄送，这个都是圆觉经这个经整部都是这样子的。长行里面呢，它分成四科啊，中大师改四科呢，第一个就是反合起义之本，就是金刚藏菩萨问你以后呢，佛第一个就是翻过来呢，等于质疑你这个问题它的这个价值，他的这个立场和何在的问题。我上一节课呢就讲过了这个啊，这个太监的儿子的媳妇漂不漂亮的这么几个问题呢问各位啊。那么第二个就讲到，就是说是欲是现起之疑，就是佛呢用两个比喻来解释了他的这个疑问啊。第三个呢就讲到浅难造生，就是说明这个凡夫的这个智慧非常的什么这个浅薄呢，没有办法这个深入佛的这个智慧，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最后呢总结这个问呢不如法。好，这是长行里面的四个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在这个还没有讲这个长行之前呢，在这个问里边啊，在经文里面的话呢啊，谈到就是说，比如说他讲说唯愿不舍无遮大慈，在二十八页的前半页最后一行哈，为诸密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那么这个疑的话呢啊，他这一个他说做事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众恶护持啊，到这边就他向我们看说，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圣，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性永断疑悔。也就是说这一个金刚藏呢，从这一段里边看出来，金刚藏这一段这个问呢，它的主旨呢就是令得决定性永断疑悔。这个疑啊，疑呢有所谓三种疑，第一个就是疑智，第二个就是疑思，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疑法。疑智呢就是对于自己修行呢说啊，我是不是有能力修行，我是不是能够成佛，对于自己怀疑。第二个是疑思，就是呢 哎，这个老师呢，他讲的对不对？啊，他自己修行是不是功夫到了？他教我教的正不正确？啊，这是第二个是疑师。第三个呢，所谓的疑法。疑法呢，就是对于所修行所学习的这个教法呢，哎，这个法门如何呢？啊，是不是正确的方法呢？是不是能够相应呢？啊，对这个法门呢，这个怀疑啊。比如说，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的，病人呢，他生病了，他说：“哎呀，我大概快死了。”医生也治不好，就对他自己的健康起怀疑。第二个就怀疑的这个医生，哎，这个医生的话呢，是不是个蒙古大夫啊？啊，他这个医术高不高明啊？还是来骗钱的？还有就对医生所开的这个药，哎呀，这个药吃了会好吗？有效吗？哎呀，我看好不用吃了，要换别的药好了。所以这个疑法呢，就是对这个药有怀疑啊，对这个道理呢有怀疑。所以我们这边的永断疑毁啊，这个疑呢主要就是对这个疑法这边而言的啊，怀疑这个法是不是真实。这边又讲到这个如来秘密究竟方便，这边这个宗密大师的这个注解讲的就是这个秘密的话呢，这个秘密它是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如来的知见是秘密的啊，由这个秘密的自见呢，出于什么呢？见次的教法，所以叫做方便啊，就叫做方便。第二个就是如来的本身是秘密啊，这个如来的法身法性呢啊秘密，所以呢三业都是秘密的。那么能够现出种种的方便啊，这是呢所谓的秘密究竟方便。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啊，金刚藏菩萨的问题，它的主旨就是所谓的疑。疑的话呢，我们上次讲过了，疑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是说呢，假设众生是本来成佛，为什么呢？又说又一切无明。第二，若是无明众生本有，为什么说如来说本来成佛？第三个，十方众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啊，这个问题我们在上节课已经跟各位讲过了，这三个疑啊，我们来看下面哈，29页这边哈，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得决定性的话呢？这前面怎么讲得决定性，这个性啊，性是对什么呢？对疑而说的。我们学习佛法第一个就是要讲性，要讲就是所谓的信仰。 我以前的时候呢，在学佛的时候，初初学佛的话呢，我都是从研究经典入手。研究经典入手以后呢，就是对于经典的这个理解啊，我觉得说理解了我就接受，所以我认为这个信呢跟我没有关系。那么学佛久以后呢，我在看这个一般的居士们呢，一般的这个在家的居士们学佛的时候的话，我才发觉到这个信的力量。一般的居士们呢，大家读经典的不多，他就是接受了一些很简单的思想，这个接受呢就是所谓的信，就是所谓的信仰。那么这样子一个理论，他有没有办法去证实它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证实啊。比如我们说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居士们呢，在家众居士他就相信了，那你说你可以证明吗？没有办法证明的话，那你接受那你不是迷信吗？他不是，这不叫做迷信。所以翻过来我就想了，我说他们是一种信仰，那我们读经典呢来学佛，我们这个算不算也是信仰呢？后来我慢慢去想，哎，我这个也叫信仰，哎，我这个只是多了一点点包装的信仰而已。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吧？啊，我这个也是信仰啊，我这个是多了一层的包装，什么包装？多了几些文字的包装啊。我这个信仰外面包了一个圆觉经而已啊，你还不是信仰吗？你不过做独立本圆觉经你就相信佛法，那也不是信仰吗？所以我这个信仰跟居士信仰是同样一个信仰，只不过是外面多了一个圆觉经的包装皮而已啊，其他的没有多啊。难道我不是信吗？如果你不是从信的立场去，你怎么样去接受佛法这些理论呢？那你就说你就能够证到这个境界吗？你今天接受了这些思想，你不是信仰是什么东西致使的你呢？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啊，我们学佛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固然信里面呢有善根的浅深的问题，善根深厚的人容易相信，善根浅业障重的人呢他不容易相信，有熏习的人他容易相信，没有熏习没有福报的人他就不容易相信了。哎，重点呢，不管你有没有善根，不管你有没有熏习，不管你有没有福报，基本上你接触都是从信心开始，了解这个道理吧？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啊，我们是读经典的，我们从理解进的，他们是从信仰进的，我们都是从信仰进的。所以我说我们只不过是多个包装皮而已啊，我们的信仰跟这些一般的这家人就不一样吗？没有，还是一样。所以呢，我思考到这个问题以后的话呢，我就发觉到这个人呐，这个信心的建立非常的重要，这个人的信心的建立很重要。我就看这个世间的话呢， 我们不要说什么，就看那个广告有没有啊？我就看那个广告就是骗人的，假的嘛。他就讲的说这么好，我才不买那个东西嘞。哎，很多人他就很迷信这个广告，他就会去买。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如果广告没有效果，他会花这么多钱，一年花个几千万、几亿的钱去打广告吗？他如果对他的产品的销路没有增长，他会去打广告吗？要你会去吗？我这个钱放这么多广告费跟不放我的产品销路是一样的，请问你会不会去放广告费啊？傻瓜才会去嘛，一定是广告有效，广告会增加的销路，他才会放广告嘛，对不对？我很讲很简单的这个商业广告，各位就知道，就是什么呢？他相信了，你跟他多讲，他就相信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叫“三人成虎”啊，这个“三人成虎”就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不要讲什么很深的道理，就讲这个“三人成虎”，真身杀人。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曾子是孔子的一个很得意的门生呐、啊，他一个老妈妈，曾生很孝顺的。啊，一天人家跟他妈妈讲说：“哎，你儿子杀人了。”他说：“我儿子怎么杀？我儿子很好啊。”隔壁人说：“哎，你儿子去杀人了啊？真的吗？不会吧？”再过一会儿，人家说：“哎，早上去看你儿子在那边杀人呢。”哎呀，这个他妈妈动心了，怎么三个人都讲我儿子杀人的话呢？他们三个都不是神经病啊，怎么他们三个都讲呢？他心里面想，大概我儿子会杀人吧。就想说，哎呀，他为什么杀人呢？是因为被人家欺负了，干什么？他就想这个了，他就相信了。其实没有，三个人讲以后他就相信。如果是30个人讲，你要不要相信？如果是300个人讲，你要不要相信？如果3000个人跟你讲都这样讲，你要不要相信？你当然要相信的嘛。所以的话，这个信是很厉害的。三人成虎就是一个信的力量。人家说，哎，那个某某那个法师，那个慧空法师很厉害呢。哦，他学问很好呢，跟三藏法师差不多呢。这个讲，哎，那个慧空法师很厉害呢，怎么样，修行禅定怎么样，有什么什么功夫呢？那个法师，哎呀，那个法师怎么样，好慈悲哦，怎么样？几个人跟你讲啊、哦，你就把他当佛一样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话，一般人没有一些佛法的知见，很难去分析这些问题。可是即使你用了佛法的知见，这里面还是有信仰的成分，还是有信仰的成分。我刚刚讲过，它的层次不太一样，可是信仰的成分是不可以少的。所以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以后的话呢，我就对于这个信众教育，对于佛教乃至僧众的教育的话呢，我认为必须要加强这个信仰教育。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很深入的去了解嘛，你就叫他相信接受就好了。讲简单的话，就是要他接受一些佛教的基本思想，就是信仰。你讲了很多道理，如果他没有信仰没有用。可是你不用讲很多道理，只要他有了信仰以后，他就能够产生宗教的力量。哎，你们知道吗？你像那个大概10年前的时候，大概10年左右，那个日本奥姆真理教 杀人啊，对不对？最近被判死刑的那个教主啊，很多这个邪门歪道啊，邪教啊，它都是信仰的力量。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说哈，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这是我个人呢对于这个佛教整体的一个观察呢，所以我觉得说佛教的这个信心的教育，这个信仰的教育，其实是所有教育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环。如果佛教没有信仰，那么佛教就会失掉它的基础。可是有一点哦，其他的宗教都是有信仰的，可是佛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这个空间，而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佛法讲叫什么？叫智一子，法一子，莫义一子啊！就你自己，你要自己独立去思考，你要依止于法而思考，你不要依止一些不正确的思维。所以佛法要讲什么？要我们什么呢？要依什么呢？叫依法不依人。你思考过，你不要去相信人，你要相信佛法。怎么样？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要依什么呢？依智，不依事。还有一个什么？依义又不依语，依这个道理而不要依这个文字。这四义的话呢，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呢？它就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原则。这是佛陀佛法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他有没有信仰？他绝对需要坚定的信仰，普遍的信仰。可是呢，他却非常的鼓励，而且给予独立思考一个绝对的空间。我跟各位讲，就是说这两个问题它不相冲突，它不相冲突。就是说你在信仰之上你可以独立思考，你也可以独立思考以后再产生你的信仰。所以佛法是一种觉悟的宗教。因为刚刚讲到这个信跟这个疑的问题的时候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信这个问题呢啊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这个信仰的问题呢，其在佛教里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下面啊，下面呢就是长恨里面的第一段，叫反合其疑之本。反合其就是呢，佛不直接回答他的三个疑问，反过来来什么？来问你的这个疑问的立场何在。好，他下面讲啊，我们看他说这里面反合其疑又分成三个呢。第一个先讲到这个种子轮回，讲到这个世间的这一种种的轮回的现象。第二，这个轮回的这个现象呢，就说明了一个，就是呢我们还在这个所谓的无明妄想中间。那么在无明妄想，第三个就是从无明妄想中间来看这个问题在哪里。好，我们先看啊，说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子，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啊。 这个呢，他从这个世界开始说起啊，他从世界开始说起啊，说这个世界就指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这个七世间的话呢，我们有情所安住的这个世间呢、啊，他说始终生灭，始就是开始。终就是结束，生起来灭起，始终跟生灭是一样的，前后也无，也是一样，前就是始，后就是终啊，也无就是生灭，有是生，无是灭。当然这边的话呢，可以讲住劫空劫了哈，其实一样，就讲到这个时空的问题啊，聚散其子啊，种种境界的聚散升起又停止啊，念念相续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一些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子呢，其实它是什么，它是由我们的妄念相续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唯识里边说啊，这个根生器界是由我们的阿赖耶所现出来的。这个山河大地都是由我们的八识四田里面所现出来的，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念念相续啊。啊，所以他这边注解，他们说情气。情界气界，有情的根生，根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啊，气界就是这个三个大念，都是依这个妄想，妄想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就是我们的妄执而成立，循环往复啊。那么循环往复就是呢，我们所依止的这个大千世界是念念生灭，始终生灭，前后有无的，念念相续的。那么我们依止在这里边的这个有情众生也是一样啊，生灭轮回啊，来来去去的。我们呢，就是刚刚他这边，所以他这个注解讲说，气界空已复成呐、啊，情界灭已复生呐、啊，祸业习习，报应轮回，尘沙劫波，
莫知鹤绝。
就是说，外在的山河大地呢，啊，所谓沧海桑田呐、啊，不足为喻呀、啊。这个外在山河大地的话呢，成就了又毁坏了，毁坏又成就了。那么我们呢，这个有情啊，就生命，有情生命在这里面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一直的投胎的话呢，由祸业果报一直的不停的在这个山河大地里面，随着这个山河大地的成坏呢，而一直的轮回不已啊。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尘沙恒河沙劫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什么呢，这么一个不停的跟着这个世间的轮回生灭而轮回，
莫知鹤绝，
不停永不停息啊，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啊。以上所讲这些取舍啊，都是轮回啊。这个取舍呢，这个取舍它分成几个，这里面讲的所谓的种种取舍啊，取就是一种取，直取，直取最根本的就是呢所谓的我执，我执啊。舍呢就是什么呢，厌离啊，离开啊，厌离。那么这个取舍呢， 所有一切世间的种种境界都是由取舍而来。比如我们说，我们取这个世间，取这一个色身，取这个山河大地，都是由我们的取舍来的。那么我们取这个什么呢？恶法，因为我们造恶业，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恶的果报，我们堕落了三途，我们厌患三途的苦呢，所以追求这个三善道，我们又去舍三途追三善道。三善道呢，到人天以后又希望什么呢？修习到禅定，又去追什么呢？取这个禅定啊，然后呢舍这个人的果报，然后一直这样取。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边，一直的取此舍彼，舍此取彼啊，甚至说对于这个娑婆世界厌离，心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种取舍之心，也是一种取舍之心呢、啊。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些取舍之心的话呢，都是虽然种种不同，可是都是由我们的妄心颠倒而成啊，变成一种轮回的这个业报。所以宗密大师呢，他在这一个注解里边呢，他引了这个《楞严经》跟《起心论》两段呢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这个《起心论》讲说，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呢、啊、心不见心，无相可得。这个《起心论》里面讲到，就是说所有的分别都是自心分别自心。比如像现在各位，我现在看到大家，大家也看到我，对不对啊？那么我看到大家就是一种分别，那么我看到大家，大家就是我自心所现出来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心又去分别。大家现在看到我，我的境界就是由大家的心所现出来的，现在大家又用自己的心去分别你自己心所现出来的这个境界，一切的分别都是自心分别自心。为什么？因为现前的境界是由我们的阿赖耶的相分所现，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这个六根去分别这个阿赖耶的相分，就是自心分别自心。我现在的根身跟外在三个大地都是由我的事情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自心分别自心。楞严经啊，楞严经里面讲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楞严经继续讲，就是说呢，我们一切的分别都是由我们的自心取幻，所以呢本来是清净的法呢，都变成了虚幻不真实的，因为一切都是我们自心取自心下。好，我们来看哈，这一段就讲了，就是说我们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话呢，众生生一个又死，死了又生，这样一直的轮回，取此舍彼，舍此取彼。那么这些种种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个就是七十界的生住异灭，众生的轮回，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取舍而来的。这个取舍呢，就是像起心论里面，由我们的自心去分别自心啊，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呢啊，他所要表达的一个主旨。好，我们看下面。他说啊， 下面这一段就叫做真随妄转了。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了。若免轮回，无有是处啊！这个宗密大师对这段话讲的注解的很清楚啊。我们看他的注解说：“能观是轮回之心呢、啊，故所观圆觉亦是轮回啊。如梦见实物，物也是梦故。”这个讲的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的疑问，你的疑问，你讲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关键点在于说，你在梦中说你觉悟了，各位，你在梦中说，哎呀，我醒过来了，刚刚的梦好可怕，我终于醒过来了，你醒过来没有啊？你醒过来没有？没有嘛。梦中说醒过来了，那你还不是在梦吗？对不对？所以梦中你说你醒过来了，那是没有醒过来。所以你说你要怎么讲，你说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你所讲的醒过来都是梦中虚假的东西，哪一个醒过来是真的醒过来呢？因为你就在梦中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话题很清楚，就是如梦见实物，你梦见的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有没有茶杯？没有茶杯吗？所以你现在以一个生死轮回的心，以一个取舍的心来分别这一个轮回，不，来分别这个所谓的众生的这个清净觉性跟无明的关系的话呢，你所分别都是一些什么呢？虚假的东西。所以呢，我在上节课有跟各位讲过，我说太监的儿子娶的老婆漂不漂亮，太监就没有儿子的，那么前提都已经不成立了，他在当然没有儿子，当然儿子不可能娶老婆，没有这个老婆，没有娶了老婆，没有娶了这个媳妇，哪有漂不漂亮的问题，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就是说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谈论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下面。好啊，譬如动目能摇蘸水，又如定眼由回转火，云使月运周行暗移。善男子诸玄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况轮回生死垢性未曾清净，观佛圆觉而不悬覆，是故汝等便生三祸。所以他这边讲啊，他说啊，他举了几个比喻，就第一个他就举的是个，比如说动物能摇蘸水，比如你的眼睛在那边晃动，你就看那个水怎么有波啊，怎么在动啊，不是水在动，是你的眼睛在动啊。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啊，我们这个玄那个拿一根香啊，这香头点了一下，转得很快，你就看像一个圆圈在那边，对不对？一个红的火圈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没有火圈，是你眼睛的话呢看不清楚，所以变成一个火圈，其实它是转得很快而已。云使月运，我们看了那个什么，看了那个云在飘，对不对？以为月亮在那边飞，有没有啊？我们坐在火车上面的时候，哎，看树怎么往后跑啊？哦，树一直往后跑，一直往后跑。你看这个，哎，这桌子没有在动啊，树在跑，树在跑，有没有啊？桌子没有动，对不对啊？人也没有动，里面人都没有动，对不对？结果树在往后跑，有没有啊？是不是树往后跑？不是，是你车厢在往前跑，对不对？可是你看，哎，我这个桌子没有动啊，桌子没有动，应该我这个车子没有动啊，哎，你看这边人也没有动啊，对不对啊？就是你看，树在往后跑，对不对啊？就叫什么舟行暗移啊，这个车子就像舟一样的，那个树就像岸一样，就往后跑，移动。你以为， 岸在往后走，树在往后跑，电应该在往后跑，不是，其实你的船，你的火车在往前跑。他这几个比喻都是说明了呢，就是我们能观察的跟所观察的中间的这个误差呢，所以呢产生的这些错觉。所以他这边就举了这四个比喻以后呢，再说明就是说，善男子啊，诸学未习啊，彼物先住尚不可得。我们的这个诸学就是说呢，比如说像这个啊轮转，或是像那个月云在飞啊，像这个车在走，船在走。那么他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能看的跟所看的这个之间这个旋转没有静下来的话，那么你想要把这个东西看得稳定，稳定的看，你看不出来的。啊，还有世间的小小的事情都这样子的会迷惑我们的心目了，何况轮转生死垢心呢？诚未清净，观佛圆觉而不悬浮。何况我们的话呢？刚刚前面讲就说呢，我们前面把前面刚刚的说呢，我们众生呢、啊，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七世间里面，生死轮回不断，而这一切的生死轮回都是因为取舍而生死死彼，生死死彼。那么都是因为取舍的关系，而这个取舍都是由我们的妄心分别而有的。所以他这边就讲，就说我们的生死轮回之心没有清净的话，就好像在梦中来讲你觉悟一样的话，你说你醒过来了，那你说佛的这个觉性呢，不就是在梦中说觉，梦中说看到东西一样，都没有真实的吗？好，所以是故汝等变身三祸，所以呢你才会有前面的那三个毛病，三个问题啊。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哈，宗密大师不是这个佛陀呢，并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三个问题，而是先什么，先问他这三个问题的立场如何，你的立场存不存在。所以呢我们看宗密大师的解释哈，他说即知定是先则起义之本，未是答难。他说这一段经文呢，他先是什么呢？先是推究，则就是推究呢，你发起这三个问题的你的立场，这个本的立场，你的动机在哪里？不是回答问题，不是直接回答问题，先问你这个问题从什么地方起来的。所以呢啊，说他说为什么，他说他没有回答哪一个问题，所以他才说呢，说你生起三惑啊。所以从这个说事故如等变成三惑的话呢，他表示他没有回答的问题，只是说明了你生起这个三个疑问的立场的动机如何。智者详焉呢，就是说啊，就是聪明的人应该看得清楚，虽非正达，已是标举建立达意之事。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回答，可是已经把问题呢，已经隐含在这一个回答，把答案呢隐含在这个思想里面呢，他已经有把这个答案呢放在这一个回答里面了，所以叫做已经标举建立达意之事。标举就是建立了，已经暗暗的把这一个回答的答案呢放在了里面的这个一个啊一个区，一个什么一个 一个思维的空间。一令习如上之念，即前意早合之亡。可以看到没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了上面的念头的话呢，那么前意早合之亡。如果你没有这种分别心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前面的这一些疑问。金刚藏菩萨这一章呢，他所要谈的问题是一个知见的问题。跟下面那个弥勒章的话呢，是刚好一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章合起来看，你就会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套用起心论的讲法，金刚藏章它所要探讨的是根本无明的知见，弥勒菩萨探讨生死的根源呢，那就所谓的知末无明，就是我们今天轮回的根本呢是所谓的淫欲。你等到弥勒章你就看到它，就众生皆淫欲而证性命这一个观念，那就是所谓知末无明，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一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要能够确立我们自己的什么呢？无明不实的这么一个知见。所以如果各位呢把这两章合起来看，你就知道，你先了解到他这两章金刚藏跟弥勒章他们在这一部经里面他的地位呢，他是从他不是所谓上根修行吗？对不对呀？上根修行他怎么没有告诉我修行，他怎么提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明什么？无明烦恼的出现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根本无明的存在的话呢，你如果不了解它是虚妄的，你所有的分别都没有办法建立，你就会对于这个佛的这个教法起身疑惑。只因为你从根本无明出来的东西的话呢，都是有疑问的，所以要把这个根本无明去除掉。这个金刚藏菩萨这个问就是针对这个根本无明而设定的，下面弥勒菩萨章刚好一对。各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知道他要探讨的对象，那么你在看他里面谈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有一个觉得哦，他在谈什么问题。否则的话呢，你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他谈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所以你会觉得说，哎，他讲的问题你抓不住他的重点。那么你从这个角度知道以后，你就知道他的重点在于什么，就在于破除我们的根本的无明这个知见。我们这个先讲了，我们下一个再继续。